这是我们大家在翻开到这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十一节，我们再念多一次，大家一起念多一次。第七节，一二三，万物的绝迹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登嘉加列堂呢正式的成立这个华文部。这个下午呢是我们在这里第二次的这个崇拜。我们但愿神呢使每一位到他圣所的这弟兄姐妹们呢都能够听到神的话语，能够经历感受到神的同在，还有享受这个敬拜的时间。让我们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存着喜乐心，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这个权利。上个主日呢我讲到说教会存在的目的，我是讲到说教会呢是借着神的话语作为根基，以致信徒呢能够彼此聚集在一起敬拜神，彼此的交通能够灵命得到建立，有好的生活见证。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便能够很有效的呢把福音呢传给四周围的这个未信主的亲戚朋友们。另外一点我也是讲到说，教会呢是属于大家的，而基督呢是这教会的头。我们需要大家一起齐心合力的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不是单单由传道人一脚踢的，这是我要特别强调的。因为我以前我被灌输，或者我没有被真正的教导，就是在这方面。教会呢是属于大家的，不是传道人的。谁这个教会真正是谁呢？是基督的，大家呢都有份。教会呢也像一个家，每个人呢都必须关心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在主里呢都是息息相关。那今天呢就让这个下午呢就让我们大家来看我们在这个教会呢我们应该扮演着什么的角色。我们可以从刚才我们所读的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十一节可以稍微的看到。那第七节呢他是讲到说万物的绝迹尽了。哇，这个万物的绝迹尽了。那如果我们讲万物的绝迹尽了是什么呢？那就是主来的日子快到了。而且我们知道彼得这个前书呢是写给那些在这个受苦的基督徒。那些受苦的基督徒呢他们那时候在受苦。然后彼得呢就跟他们讲，你们不用担心，主来的日子到了，逼迫呢将快完毕了。而且你们以罪恶挣扎的时间呢以接近尾声了，主要审判死人活人的日子快到了。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第四章第五节那边看到，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所以这万物的绝迹呢就是讲到说主来的日子快近了，我们的身体呢被赎的时候呢也快到了，我们要向神交账。 那如果今天我们听到说主的日子快到了，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会不会说哇，主竟然要快，我快点多赚一点钱，还是说主快来了，哎呦，我还没有去过欧洲，我要快点去欧洲旅行一下，还是说主要来了，啊，我没有机会玩到电脑游戏，我要玩一些电脑的游戏，特别是对于小孩子，有时候成年人呢也是爱玩电脑游戏，还是说呢，主要来了，我快点多吃点山珍海味的东西。到底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但是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彼得呢却告诉他们说，万物的绝期近呢，所以你们要什么？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来看第一点，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做什么，那就是谨慎自守。那谨慎自守呢，在原文里面呢是一个字罢了，我们华文呢是四个字眼，但是在原文只是一个字眼，它的意思呢是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并能够自律或者能够自我控制。英文呢是 sober， 那我们英文用那个 sober 很难明白，但是呢华文呢反而会把它带得更加把那意思带得更清楚。自守，谨慎自守，就是说你很小心的判断某一样东西到底对还是错。那这个字眼呢是用在那个，我不晓得你们记得那个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被鬼附的人，他被赶到这个坟场那边，他的这个绳子呢不清，但是呢当主耶稣把那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的时候呢，是他就呢坐在这个耶稣的这脚前，圣经呢就讲他变成了这个 sober， 变成清醒了，啊，的意思是这样子的，他的脑子呢能够控制呢，不再是被这个邪灵所控制了。那么呢，这个就是讲不要再活在这个以前的这个罪中。好像这个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第二节，他们以前是怎样的呢？第二节是说到，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义，只从神的情义，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意，醉酒荒宴情淫，并可误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那时候他们是犯罪的，现在呢已经信主呢，他们必须要谨慎自守，他们要保守着自己的心，不要再过一个犯罪的生活。所以呢我们要自我检讨，是否呢在我们的生命中，你有让这个罪呢继续的盘踞在我们的生命中吗？他有没有在我们心中呢占领着一个席位？我们有没有靠着圣灵呢禁戒不做这些事？所以我们要分辨哪一些东西是罪的，哪一些不是罪的。如果你知道有罪的东西你还是继续做了，那就是不对，那你就没有谨慎自守。那有一些东西呢不一定是所谓罪，但是呢如果你不谨慎自守的话呢，也会成为你这个灵命上的这个成长的这个绊脚石。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好像电视连续剧，我们可以看，但是要看多少多长，什么时候可以看。有些时候呢那戏呢可能在12点才开始播放，而且有些戏呢是不适合我们看的，我们就不要看。那么还有一些会影响我们灵命的，比如说娱乐有些人呢喜欢去逛街，那你逛多久，你花多少钱，值得不值得。还有玩电脑这方面，你玩多少时花多少时间。电脑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呢不要让我们成为它的奴仆，电脑要成为我们的奴仆。还有运动方面，每个人有些人喜欢运动，但是呢也不要让运动呢成为拦阻我们这个属灵成长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说谨慎自守， 你要自己能够分辨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约束，我们做到多少，我们能够不能够荣耀神，我们的生命呢会被被这种挡住呢？如果是的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脱离这样子的一种习惯，或者这样子的一种的生活方式。所以彼得使徒彼得讲的这一个说，你们要谨慎自守。接下来呢，他是讲的说警醒祷告。那警醒，什么叫警醒呢？那警醒呢，他的意思说不要滥用酒啊，使自己迷醉，不知觉四周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警醒呢，是好像一个人已经颠颠倒倒，已经不知道他在他四周一切的东西，他已经迷醉了。那在这样情形呢，那个人呢就不能够警醒的祷告。但是呢，圣经教导我们是什么呢？在以弗所说第六章十八节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祷告。所以圣经的教导我们是要靠着圣灵多随时多方，任何时候呢都要祷告，都要祈求，而且继续的不断的祷告。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让世上的这个牵挂呢，或者想的呢，使自己迷醉掉。可能金钱，可能工作，可能自己的家庭，可能自己的爱好等等，以致我们忘记或者无法专注于祷告。那祷告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如果有很多东西呢塞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呢，我们的心呢就不能够敞开，不能够在神面前安静下来祷告。那我们就要自我检讨，什么东西呢把我们的脑子，把我们的心呢给占领着，以致神的灵呢不能够在里面自由的运行。我们要常常存着一颗能够祷告的心态和心智，随时随地说，好，我在这里有需要我就祷告。你可以在工作，你可以在家里，你可以在煮饭，你可以在驾车，任何时候呢，你的心呢跟神呢要保持那种的关系，不要被世上的一些缠累，比如说进来的股票的这个问题被他所缠绕，以致你一直心里说，我到底会亏多少，我到底会不会垮，以致你不能够专心的祷告。那我们必须要常常的在神面前呢祷告，怎样有更有效的为他而活，行他所喜悦的。那我们也是要常常的为着你的自己的家人、你的伴侣、你的孩子祷告，让他们呢能够行在神的话语里面。那我们也不要忘记为着教会，那家是我们其中一个部分，教会呢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要为着教会的领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有智慧，能够有爱心，能够有能力的推动一切的圣工。让神呢兴起这些领袖们呢，我们要特别为他们感恩。啊，发现了我们教会的长老，我觉得他们实在是成为我的这个榜样。他们带职侍奉，而且他们侍奉的很有效，而且很乐意的把自己献上。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榜样。所以来到祷告方面呢，最重要呢，我们的心呢要常常能够预备说，我们要祷告，能够处于这个祷告的状态里面，不要被这世上的东西，你的孩子烦恼着你，而一直不能够祷告啊。另外一点呢，也要多多祷告。那多多祷告呢，你知道这是能够支起力量的一个公开秘密。你多祷告，你就有力量，也能够在主里面呢得到安息。那这样子的一种安息，在主里面祷告与安息，那一种的安息呢，远比呢你从睡觉所得到的那种休息呢来得更强，不能够以这个单单以睡眠来代替的那个安息。所以我们大家呢，不单单你们在各自呢的生活里面呢，你们自己祷告，我鼓励你们大家，若能够的话， 也来一起来参加祷告会。那集体的祷告呢，有它一定的意义，还有它的价值。借助这个祷告呢，大家能够彼此的激励，彼此的扶持。好，我已经讲了这两个，刚才说保这个彼得呢讲了万物的节期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这两方面呢，是关于个人性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方式，这个操练，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你个人方面，你必须要操练。如果你不好好的谨慎自守，如果你不好好的警醒祷告，你会影响到你在家中，你在教会的这个生活，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家跟教会呢分割起来，你不能够把你的工作跟你的家分得很清楚，一定会影响的。所以你在你个别的生活中呢，我们必须要学习说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是也是一个命令来的啊，这个是命令来的。那接下来从第八节呢到第十一节呢，是讲到团体性的这个操练，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操练呢？第八节讲到说，最要紧的是彼此什么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好，所以第一点呢，团体性的这个操练呢，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啊。这边讲到说最要紧的，最要紧的就是比一切都重要的，就是什么？彼此相爱。那的确，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发现了，如果没有爱的话，我们就像变成了一个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我们做不了什么。爱呢是能够联络全德的。如果我们来到教会，如果我们发现到大家没有爱的话，你会来吗？如果你看到大家碰面的时候呢，好像是冤家路窄啊，大家呢都有充满着敌意，我想你和我都不想来到这个教会。但是如果教会呢有爱的话，大家彼此友善，彼此的以爱款待的话，你发现呢我们都愿意来。那当然爱中我们也必须要有所谓的真理，爱加真理，那是最好的一个方程式。那这边讲到彼此切实相爱，切实是什么意思呢？那切实呢是指作伸张的意思，伸张就把手张开，愿意的跟人家接触，表示说呢切实呢就是愿意热忱的彼此相爱，无条件的相爱啊。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切实相爱呢，就有这样子的意思。那怎么能够表达我们大家，怎么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爱呢？我们可以从三点来看。第一点，我们到底有没有同心，到底有没有同心。那感谢神呢，在我们开始这个还没有开始这个环步之前呢，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们很乐意的跟我们大家一起的同心，这是一种爱的表现。那我们不要把这个刻意这样子的心呢当作自以为然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竭力的保守这圣灵所赐合一为一的心。那倘若我们跟弟兄姐妹呢有一些误会或者一些不满的地方，要立刻解决，正是所谓的家和万事兴。如果教会和谐的呢，万事蒙福，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同在爱的表现，我们必须要同心。另外一点呢，我们有没有彼此的体恤？什么叫体恤呢？体恤的意思就是围着对方的这个益处和需要着想。比如说你发现对方的这个侍奉的担子很重，你可以不可以说跟他一起的分担？如果在回家的路途你发现一位弟兄或者一位姐妹他需要交通的话，你会不会自动的载他回家？我感谢神，在登嘉呢教会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神呢把这个教会放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那让弟兄姐妹呢有机会的彼此的关怀，彼此的体恤，那这是很大的不同。有些地方的教会的这个地点呢很方便，在这个地铁站的旁边，一完了拜拜就走了。但是呢在这里呢也提供一个机会，说有没有弟兄姐妹需要交通了，我是否可以不可以帮助，可以提供这个交通吗？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服侍的恩典。所以要同心，要彼此的体恤，这是在爱的表现。另外一点呢，你能够不能够接受与你不一样的人，就是与不同点的人。那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作风，我们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当然当我们有独特的地方呢，我们一定会遇到冲突，我们也遇到摩擦。那当摩擦来临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处理？我们是不是因着这个摩擦我们就不理对方呢？还是说继续的学习跟对方彼此的和睦的相处？这是爱，如果有爱的话，你将会与他和睦的相处。所以我们要彼此的确实相爱，在同心，在彼此体恤，还有在这个接受与我们不同的人。这样呢彼得讲的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哇，如果有爱的话真好啊，爱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这边犯罪，来教堂犯罪了，大家都彼此相爱，来教会赌博啦，啊，来教会抽烟啦，好不好？你也相干了，我们爱你，你来教会你来偷东西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相信大家都不同意这样子的说谎。那这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不容忍罪恶，但是呢却饶恕及忘记人的罪恶。我知道那一个人曾经犯罪，我知道他曾经得罪过我，但是呢我因着主耶稣的爱，我因着要跟他继续的侍奉，我呢会饶恕他，我会忘记，我不把他耿耿的记在我的心中。但愿我们能够学习这个彼此确实相爱的功课，以致呢我们大家呢能够遮掩许多的罪。这是团体性的这个在教会里面的这个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啊。那接下来呢圣经讲是什么？第九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第九节，一二三，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那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那款待呢又是什么意思呢？款待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由两个字眼组成的，一个叫做爱，一个叫做陌生人。换句话说呢，就是要爱陌生人，或者呢说以乐意的以爱心招待人，甚至能够招待陌生人。所以款待，我们华文，我们有时候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字眼呢的意思呢完全的表达出来。所以呢是乐意以爱心招待人，甚至能够招待陌生人。那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知道是谁吗？那就是亚伯拉罕。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十八章一到四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一起来看呢创世纪第十八章一到四节。我们看这个亚伯拉罕怎么招待陌生人呢？创世纪第十八章一到四节，或者一到五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耶和华现出来，那时正值亚伯拉罕坐在 好，谢谢。那你发现到亚伯拉罕呢，他呢很盛情的招待这个不是客人了、啊、这是陌生人了、啊、那时候呢神呢向这个亚伯拉罕呢显现啊，亚伯拉罕看到那三个陌生人从一个地方呢来，他是什么，他就去迎接他。我相信那个也是这个在他们的这个也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特别的很好的这个礼书。他就说到，我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啊，你不要离开我，你来。如果我们看到陌生人的时候呢，我们讲你去，对，因为我不认识你。但是亚伯兰说你来。来了怎么了？他不单单叫他坐下，他说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那在那个中东的地方呢，脚呢是通常会沾到这个泥沙，会肮脏的，然后呢必须要跟他们洗脚。那而在中东的地方呢，要找到水呢不容易，不像我们这边一打开这个水龙头呢就有水。在那边呢，水呢我不晓得，有时候他们要从地里面这个井里面呢这个提水，是相当难的。那如果他们肯把这个水拿来用在这个客人的这个或者陌生的这个身上，表示呢他对他们呢有这个诚意。然后继续呢，他就说，我再拿一点饼来。哇，这个好啊，你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那发现到呢之后呢，亚伯兰不单单给他吃了饼，而且呢又给他宰了一只牛犊，这样子的款待这个陌生人。那这个是很难得的。那么来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否有没有以爱心乐意的招待人，甚至是陌生人？那当然呢，我们本身必须要谨慎，不要让坏人呢欺骗了我们。那圣经呢教导我们，既然连陌生人都要招待，何况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更加要招待。我们感谢神，你们借着开放这个你们的家庭呢，作为这个家庭礼拜，还有作为小组查经之用，我们为着你们这样子的款待所谓的款待这个信徒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呢，感谢神。让我们继续呢把我们的家能够的话开放，让弟兄姐妹使用。那有时候呢，当我们开放我们的家接待人的时候呢，我们会花费一点钱，或者呢会引起一些不便之处。但是呢圣经说，你们呢不要发怨言，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那边说，你们要互相款待的吗，不发怨言。那我们招待人的时候，我们要付代价，付一点的代价，但是呢那是值得的。只要你用爱心爱人，你要爱人跟爱神的心去做的话，神会祝福你的。那来另外一点呢，就是关于有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新朋友。我们许多说呢，我们只会跟一些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呢交谈。那我们从这个今天的这个教导里面呢，我们学习说，有新来的朋友，我们能够拨出一点时间呢去招待，跟他交谈。啊，这就是为了你们要互相款待的意思。好，既然第四点呢我们讲的是互相款待，那我们最后一点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这边呢讲到说，除了要互相款待，除了要彼此确实相爱，我们大家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那彼此服侍呢，我们看着服侍呢，它的这个字根呢是指仆人或者是执事。当我们讲到你是个执事的时候呢，有带着说你做一位仆人，愿意服侍人。所以当你被显为 deacon 的时候呢，你就是说你愿意呢来服侍人。 那在那个时候呢，那些所谓的仆人他们怎么服侍呢？他们怎么服侍他们的主人呢？他们呢都是在站在这个座的旁边呢，在那边站着等候侍父。OK， 他不会说随随便便的走开，那是预备。什么时候呢？主人说我要喝一点水，他就拿一点水来；我要吃一点这个饼，他就拿一点饼来。这是作为一个啊仆人的这个所应尽的责任。所以呢，彼此服侍呢，就是说我们要存着一颗仆人的心来服侍人。我们不是说当我们服侍一个人的时候，哦，你就是主人，我就是仆人，我必须呢恭恭敬敬的啊，把你当主人，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存着这样心态说我要服侍你，我存着这样心态。但是我真正的服侍是谁呢？是我们天上的主。我们借着服侍人呢来服侍我们在天上的主。那在这个彼此服侍的时候呢，这边还有什么东西要我们注意的呢？他是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那恩赐呢，我们知道这个是所谓的 gift， OK， 是指神借着圣灵按着自己的意思呢赐给每一个人的才干。那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你可能有你预备茶点的恩赐，你可能有勉励人的恩赐，你可能有唱诗的恩赐，你可能有在这个电脑上的恩赐，你可能在这个钱财上的服侍上有恩赐。因为圣经讲说以弗所书4:11-12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大家所得到的这个恩赐呢，是要彼此的建立这个基督的这个身体，建立这个教会。所以我们不要嫉妒或者贪恋别人的这个恩赐，不要看到说那个人比我恩赐，我心里就不高兴。我们感谢神说，这位弟兄有这样子的恩赐，让他能够侍奉，让他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使基督的身体呢更成熟更完全。另外一点，这个恩赐呢既然是神的恩典，那就没有什么可夸的了。不要说因为你神给你的恩赐，你做了一些很不错很好的这个有很好的成就的时候，你就开始骄傲了。但是呢，这个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围着我们所做的感到高兴。如果今天我能够唱歌，我唱得好的话，我应该感谢神，因为神给我这样子的恩赐。这也不是说你不能够去向对方呢祝贺，弟兄感谢你啊，感谢神，你唱得很好，你应该向他表示。但是那位弟兄呢，他应该说感谢主，因为神赐给我这样子的恩赐，把荣耀呢归给神。好，讲到说要彼此服侍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要照着个人所得的恩赐，就是按照我们的恩赐，我们来彼此的服侍。然后呢他又讲到说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什么叫做管家呢？什么叫管家？是不是大家姐啊？好像不是。那管家的话，它有两个字眼组成，一个字呢是讲到家，另外一个叫分配。就是呢，这个人是指一个仆人呢拥有权力呢管辖住在家里的仆人或者奴仆，而且并且分配工作还有粮食给他们。那在上苦的时候，在苦代的时候呢，那些人呢有很多的这些奴仆，在他们奴仆当中呢，他们会显出一位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够信赖的过的一位仆人呢，然后呢把这个责任交给他说，好，你现在仆人，你帮我管理其他的仆人，你做我这个管理我家里的这个管家。所以呢这些仆人呢就由他负责给他 啊，分配工作，分配吃的等等。那一个例子呢，我们可以从圣经看到是夜色。那你发现到夜色呢，他在这个被卖的时候呢，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呢，他在谁的家呢？他在波提乏的家。那他在波提乏的家呢，圣经讲到说，这个波提乏呢信任他，因为他有看到有神的灵呢在他心中，他把一切的东西呢都交给他做，除了他本身吃的，还有他的这个太太没有交给他，其他东西呢都交给他，他可以按着他的这个心意呢做。那接下来呢，这个夜色呢，他被因着这个波提乏的这个太太呢诬告他，他被关在牢里的时候呢，他又怎么样呢？你发现呢，那个管理这个监牢人呢，也把这些其他的囚犯呢交给这个夜色管理。夜色呢是一个奴仆，但是呢他却能够管理其他的囚犯，所以这好管家呢，就是说我们要按着呢神所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的这个恩赐呢，好好的去服侍人。那如果你有这个弹钢琴，那你就好好的弹钢琴；如果你会唱歌，你就唱歌；如果你会传福音，你就好好的传福音；如果神给你金钱的话，让神给你智慧使用这个金钱，或者借助你在社会上的这个影响力呢，去帮助神所需要你帮助的人。所以你要看你神在你身上的恩赐是什么，你就按着你这个恩赐去做。那呢，你就好像一个好管家，管理着神所给你的这些恩赐，以致呢，你能够成为一个神所赞赏的人，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来吧，进入我天国，享受天国的福气。那若是你问我什么是成功的话，我会给你什么答案呢？如果我问你什么是成功呢，你会给自己什么定义呢？什么叫成功呢？成功是不是结了婚就成功吗？成功是不是读了大学就成功吗？成功是不是你赚了100万就成功吗？还是你赚1000万才成功呢？还是你赚更多的钱才是成功呢？还是说你在社会上有某一个地位你就是成功呢？如果是成功那么样的话，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没有所谓的自杀，对不对？因为有自杀就算不满意他们所达到的这个地位。那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会说，若你能够按照神所赐你的一切恩赐和资源呢忠心的服侍神，你就是一位成功的人。神给你10万块，你好好忠心的用了10万块。神给你弹钢琴的这个恩赐，你好好的使用，为神的国度，不是为着你自己的意思啊，不是为着你自己的家庭，不是单单为着你的这个自己个人的这个荣耀啊，那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那就是好好的利用神所给你的恩赐，所给你的资源，好好的服侍神。当我讲服侍神的时候，不一定是在教会啊，你可以在你的工作，可以在你的家庭，可以在社会等等去服侍神，那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那我们讲到我们要彼此服侍，好像一个仆人那样的心态来服侍主。我讲到说，个人要按着所得的恩赐，按着你的恩赐，然后你按做你恩赐的时候，按着你恩赐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好像一个管家那样。那么另外一点呢，是在这个第11节那边，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那我们服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按着神的力量服侍。我们的确要按着神的力量，我们要尽力去服侍。那有时候我们发现到很累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我们祷告神，求神给你力量， 能够继续下去。但是我要提醒了大家说，不要勉强，你服侍的时候你必须要有爱心，要爱神爱人的心来作为出发点来服侍，那是最好的。那么也不要过度，也不要过劳。我们服侍神我们要尽力，当然是要尽力，但是你知道你能够承担的有多少，那你靠神的力量来服侍，那是最好不过的。那当你服侍之后呢，你会有成就，你也是会有失败，但是当你成就的时候呢，你会做什么呢？这边第十一节讲呢，叫神呢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我们呢要在我们所服侍的方面呢，一定要把荣耀归给神。如果我们做东西呢，你不把荣耀归给神呢，你回想，等等你回头看的时候呢，你发现你做的东西呢只不过是零蛋。但是如果你围着神而做，围着他荣耀而做的话，你发现呢那个东西呢有它永恒的价值。所以呢叫神呢在凡事上得荣耀呢，是侍奉最，是侍奉上最高且最尊荣的这目标。如果我们以神，以爱神爱人而且还荣耀神作为这个侍奉的出发点呢，我们的侍奉呢将会出于一颗乐意的心，它的效果呢将会很良好，远比其他的这些所谓的那些推动力，好像金钱啊，他老板的奖赏啊，好的这个评估啊等等呢来得更加有效。以侍奉神呢爱神为出发点呢，那种的侍奉呢是蛮有能力的。所以我们是否有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百般恩赐呢，在教会里面彼此服侍呢？我们不要单单的看我们的这个我们看重我们的自己的家庭，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不是说那种不重要，那个也还是重要的，也是你的一部分，也是我的一部分，工作呢也是你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的一部分。但是呢我们常常会忽略掉教会，那不要忘记教会呢是神为着每一个人呢信主人设立的。我说如果今天没有教会的话呢，今天下午你会去哪里呢？如果没有教会的话，你的灵命会怎样呢？所以我们要围着这个教会呢来感恩，要好好的在当中呢服侍，按照我们呢个人的这个恩赐呢彼此服侍，而且不要夸耀自己的成就。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要讲到我们在这个教会所扮演的角色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注意我们个人的生活先，那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谨慎自守，不过犯罪的生活。与此同时呢，也要谨慎祷告，不让世界的事呢阻碍祷告的心。那最要紧呢，是要彼此之间呢要以爱相待，多为对方的这个益处呢着想，保守合一的心，乐意的款待别人，以及存着荣耀神及爱人的心呢，彼此服侍，建立神的教会，叫一切荣耀呢都归于神，因为呢荣耀全能都是属神的。我们一起祷告。哦，神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主，我们在你面前。